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理师的欢乐之旅，跟着哇哈心理师到处看看世界有多少美好有趣的事物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师的欢乐之旅。今天呢，录音的时间呢、大概是三月中后哦。然后我最近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食物停社工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我预计是到三月底啦，因为四月初呢就是这个社工日。那我觉得跟社工有关系的很多工会啊或者什么，他们都会办很多的活动哦。那我自己自发性的办了一个食物停社工的活动，那因为有很多人跟我回馈啊，说哦都没有人参与，没有人看到这个活动，所以我今天就决定为了这件事情来录一集啦齁。然后这一集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我这个吵闹的声音给关掉的话，哇麻烦你停留一点点时间给我，帮我把这一集听完吧齁。那最近呢有那个儿虐的事件嘛齁，儿蒙，然后这个有一个凯凯，然后被这个保姆给虐死，然后虐死这件事之后呢，社工就是被带去警察局，然后上铐，然后就去讲，这个社工是不是有没有做好事情啊，或者是不是有串供啊，就是有跟这个保姆协作等等的这类的事情哦。然后当社工被上铐的那一瞬间，就是所有的社工就是创伤，严重创伤，就觉得说当社工是一个专业，社工那么辛苦在照顾弱势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家庭的时候，哇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人民在哪里？为什么从来都不会看见社工认真努力的时候？而当出事了，个案出事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把新闻媒体的这个风向就带到社工上啊，带到那些会引起大家情绪的事情哦。然后这件事情我看到当下，我是觉得，哎呦，恶魔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当下当然是这样想啊。然后后来看到社工被上铐的那一瞬间，真心也觉得有点创伤，因为我自己以前是社工嘛。然后其实虽然本身说我是心理师，但其实我做蛮多跟社工有关系的事情哦。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很难过哦。然后就觉得到底在干嘛哈？就是社会病了吗？为什么凭什么去开始报这个社工？他是什么学历啊？他家庭怎么样？然后甚至连他爸爸妈妈在干嘛都可以报出来，然后他的长相等等的，就是大家好像媒体可能想要引起一些情绪吧哈，所以就开始报这些事情等等哦。然后当我过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去当这个，我就是正好接一些社工的督导嘛，跟社工聊一聊天的过程当中，就真的有蛮多社工非常非常低落的，他们跟我讲说。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民众莫名其妙就打电话到一些儿少的单位，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等等，就是可能有一些民众有一些情绪想要抒发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只好打电话给社福单位骂社工，或者是有些人呢本来就在申请一些社福的东西上可能遇到了一些状况，然后一样就打电话去闹，然后以至于社工身心灵都非常大的受创，有很多人开始离职了。所谓的离职就是他本来就想要离职了，但一直没有这个行动，可是真的看到这件事就促使他们离职。那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想说你就离职啊，离职就做其他工作啊，你不当社工还是有很多人要当啊。这件事情就很奇怪了，就是其实大家知道培育一个社工，然后从社工系毕业，然后开始实习到真的去做社工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流失掉，就是觉得社工好辛苦不想做。所以当真正留下来一直做社工的这些人，其实非常非常需要被珍惜的，特别是这些社工如果是他们做了很多年，他们有非常多的经验的时候，哇这真的是一个更需要被重视的事情哦。譬如说你说刚毕业的人他可能不懂，那他当然一定会犯很多的错误，可是到越资深他越有经验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常常去想，社工的离职率流动率这么的高，那每当一个社工离职，其实都是社会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那同理就是护理师也是一样啦齁，所以之前就有人讲说叫什么社护线联盟啊，社工护理师都需要被保护啊等等什么的齁。那前阵子呢，我就在我的 FB 上面写了一个文章哦，因为我一开始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当下就脑中出现了很多很混乱的一些想法，我就想说哇我要怎么样以身为一个心理师，身为一个走遍各大社福单位，然后身为一个前社工，我该怎么样让大家更多了解这件事情呢？那我就去稍微理解了一下哈。那我当下看到新闻是保姆嘛哈，那就是当一个儿童被虐待，或者他可能没有办法住在原本的家里，或是他可能 不是说虐待，就是他可能家里出了问题等等，他们可能会去有什么样的途径呢？齁，可能有些时候是社福单位把他转介给可能有一些好的保姆，齁，就帮助他们来临时托育照顾一下，齁，或者是有一些会去给寄养家庭嘛，齁，就是可能寄养个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等等的时间等等的，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去所谓的育幼院、孤儿院等等的，齁，细节我其实不一定都很清楚，但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以前是保育类社工，保育类吗？不是，就是做这个儿童保护的社工哦、喔。然后每次当一个，他那时候还蛮嫩的，所以每次当一个儿童的虐事件或什么出现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忙，他要疯狂的去找哪里可以寄养这个小孩。好，那你说找寄养家庭，寄养家庭现在超级少的，也不是超级少，就是你真的要去找到可以寄养的，你需要一段时间。好，那你说要去给那种寄养的机构啊，或者是可以住宿的地方等等的，其实这个床位也不够多啊，等等的哈。所以当然保姆可能比较多吧，所以可能就会丢给保姆啊等等。那当然我们都会觉得说最好还是寄养家庭嘛，对不对？因为寄养家庭可能要上过很多的课啊等等什么的。那这个事件当然是转给保姆啦，那关于保姆啊寄养家庭啊等等什么什么之类的，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社工当他们发现有些孩子需要被安置的时候，需要被隔离出原本的家的时候，他们需要疯狂的找方法，然后这世界上的资源其实是不够用的，然后而且社工一个人要背的案量超级超级多的，然后你说他们当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保姆，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寄养家庭要去把孩子丢过去了，那他之后的访视啊或是什么，他的确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那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讲说啊，这个社工就是可能偷懒啊，没有做好什么事情啊等等的齁，然后怎么可能没发现啊等等，的确这些都是有可能啦齁，也许这些东西也不可能成为借口，但是他的确就是借口啊，不然嘞，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把孩子丢给一个很棒的保姆，好，或者今天孩子丢给我好了齁，我是一个很棒的寄养家庭，我是一个心理师，我人很好，而且我都乖乖的回报等等的，把很多状况都讲给他听，那你觉得你会特别去注意去怀疑这个妈妈吗等等的？我觉得真的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原因可以去检讨，可以去讨论，但是其实这件案子都还在侦查的部分嘛当中，怎么就开始传出很多很多的讯息跟批评跟谩骂的，然后 PTT 上讲话真的难听耶，还有人讲说什么是怎么样智障才会去读社工系，然后就觉得哎，当大家在谩骂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当儿虐是虐身体哦，那可是很多时候讲出来的话真的也是很多的虐待啦齁。那我在那篇文章写到其实是说很多人要当寄养家庭，我觉得大部分要当寄养家庭当然都是好人，所谓的好人就是他们可能发现自己 maybe 就是小孩可能离开了哦，家里多了空间有多了时间，他们想要回馈社会，所以他们决定让出家里然后去照顾那些需要被照顾的孩子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上很多很多的课，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审查等等齁，然后有些人说他们是要这样赚钱，他的确可以赚钱哦，因为一个月大概可能3万多吧，甚至你带了如果是特殊孩子可能可以到更多到4万等等的齁，那细节大家再自己上网查，你说这可不可以赚钱，你严格说起来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去当保姆，如果你自己当保姆然后带个小孩一个算4万好了，带两个就8万齁，然后等等的就是加起来十几多万是可以的哦，所以有些人的确是用这些赚钱。那随着数值不一定是好或是不好，但你说赚钱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啊，赚钱本来去养小孩就是应该要给钱的嘛，而且你要照顾小孩24小时当保姆，我们之前就是有朋友生病请看护24小时的，一天要3000块耶齁，所以如果照顾一个儿童24小时然后这样子然后3-4万当然是非常便宜的事情啦齁，常常是入不敷出齁，那你可以认真的带齁，你就亏钱齁，你就是付出爱嘛，那你也可以随便带齁，但是你还是领到那些钱，你甚至带很多个都有这个可能啦齁。那我去上课的时候，我跟寄养家庭上课，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家长非常非常认真，你会觉得很感动，当然有很多很混的，因为他们一次可能跟就是安排然后一次跟很多人上课，然后有一些寄养家庭或是所谓的保姆，他们就是为了要这个学分嘛，好把它上完，相对来说他们已经听过非常非常多了，那当然也是有这种啦齁。那我这边讲一个可怕的小故事，就是我社工跟我讲， 其实寄养家庭非常非常的不够，可是当有人来应征寄养家庭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人其实不怎么好，但是还是会就让他继续来受训，因为的确真的是还是需要有地方可以放啦，然后让这些人来受训的时候大部分还是 OK 啦，就是还是可以过得去。可是他们曾经遇过就是那种真的是他们觉得非常不 OK 的寄养家庭，他们真的只能狠心让他们就是不做，就是把他们就是剔除名单，但是这些东西也是要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譬如说最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些孩子有些时候真的蛮难带的哦，因为他们心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或是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有很多的可能情绪上啊，或者是那种不安全感等等的各式各样的状况哦。所以其实这些父母，这些所谓寄养家庭或是保姆的人，他们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辅导吧，或是专业的知识，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这些特殊的需要被更加呵护的孩子哦。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寄养家庭就把孩子这样拉过来，然后带他行李跟鞋子等等，然后到办公室，然后把这些行李行囊全部丢下去，然后就跟社工讲说，这个小孩死小孩他太难带了，我真的不要带，我要退货丢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处理，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丢在地上然后就走了。我们不觉得当下这个环境是真的很可怕吗？你知道身为一个社工，当下他们说真的很想去揍这个妈妈，就觉得你怎么那么没水准，你凭什么在孩子面前这样讲这些话，这样子你把孩子退货，你这样把这些丢在这边，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呢？而且你恶度伤害等等的，其实这些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都会让所谓的助人工作者非常的伤心，或是难过，或是对社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失望，就像这次的事件一样，当社工在努力在痛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当出事的时候就加倍的骂，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讨人厌啦，或者是非常的难过。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之后呢，我就就是做了一个食物挺社工的活动啊。那个食物挺社工的活动就是呢，我跟我的朋友，然后就说，你这个卖排骨的哦，还是你要就是让社工去吃排骨啊？他们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就让大家吃排骨吧。然后就是如果你只要拿你的名片来，我就免费让大家吃排骨这样子。然后就这件事情好像非常不错，我就开始问了身边几个餐饮业的朋友，然后也 po 在我的 FB 上面，还有IG 上面啦，就是大家如果你愿意展现你对于社工的支持，因为社工其实是一群很爱订下午茶跟吃鸡排和珍奶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给这些朋友们支持的话，社工支持的话，就拿名片或是他们跟老板讲说，老板我是社工，然后你就给他们食物，然后这些老板是就是你知道友善的老板，甚至他们在社工给他们就来换的时候会给予他们一些爱，或是跟他们说声辛苦了。你知道有时候跟一群人说辛苦了这三个字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很多时候爱真的就是一点点的激励，你知道多少社工都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鼓励然后就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最后回归到正题，就是不管姑且说这个社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噩梦有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我最近看到这个市长也是暂停了这个寄养的服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这边不带任何的批评跟论断哦。我身为一个心理师，虽然我不是社工，但我也是一个挺社工的人。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如果你是社工，你不要害羞，你就去换，好不好？那如果你不是社工，你就去支持这些友善的店家，因为他们是让这些社会更有爱的单位哦。然后，我自己这样子整理起来，大概有二十几个单位，然后甚至在后面有人一直在这个留言区继续的留言。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继续去分享这篇文章，然后让更多人看到，然后社工们实际去吃的时候，可以分享照片啊，然后让更多更多人知道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爱的力量跟善的力量的哈。那当然像之前的媒体新闻报很多，就是那个社工怎么样啊，儿童怎么样，儿虐怎么样，就是乌烟瘴气的哈。没有任何人报我们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引不起情绪嘛，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我们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我很快速的念一下，就是在我之前更新的一些东西啦。那后续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在自己看哦，因为其实这个一开始我不小心太认真了，然后每一个单位呢，我都会问老板跟他聊一聊哈，然后去看这餐厅的简介啊，卖什么东西哦，然后写了很多内容这样子哈，然后花了我实在太多时间了，然后后续更新的我就没有再更新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去看，才不会辜负了这个我的认真，好不好？也不会辜负了老板的爱哈。快速的念一下哈，来台北士林的三福排骨。然后中正区，台北中正区有一个月半窝咖啡哈，那新北永和有个影基底旷野咖啡，台南有一个在时松饼，这个社工开的店哈，然后桃园八德有一个 Healer 餐酒馆，北投呢有一个圈圈烘焙有去面包的哈，然后中坜呢有个 In Bar In House空间，新北巴黎有自己来红茶牛奶哦哈，然后高雄古山有个 MA 果子烧，宜兰罗东有个日食咸酥鸡专卖哈，真的很好，咸酥鸡太开心了，但老板送的是薯条哈，然后再来呢新北新庄有一个老客富富国店哦，可以直接换一杯粥哦哈，台东的一品锅那个这个平常菜那个火锅料都已经吃到饱了，直接再送你一盘肉盘哈，然后台北万华有这个摄影师的手作奶酪，然后台北万华有一个卢妈。入马格也是一个这个餐酒馆，然后台北松山有一个吴家汉堡是早餐店哦，然后还有一个碧酒大眼镜很酷哦，他是直接去跟老板说你是社工，他就直接让你换一个蔡司的乐福眼罩，让你闭上眼睛疲倦的被他温暖，然后士林有一个小巨人是一个火锅店，然后他是一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朱武镇的朋友开的哈，那中正区有一个卡纳达咖啡厅，是一个韩式料理店哦。然后中正区基隆中正区有一个合家饭盒，然后台中西屯有一个酒居小酒馆，中正区有一个 Another Eatery 哦，然后台北大安区有 The Other Eatery 哦，台中有一个这个善良号老板有特别说，怎么都没有人来换这样子哈，然后还有这个那个黑哥吧，台北的黑哥吧，直接来哈，给你白酒红酒下面写的哈，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啦，然后这个大家都在下面继续看了哈，然后这些店呢其实真的很有趣，就是有一半以上都是社工开的店，然后我就觉得哎，的确真的就是社工开的店才可以就是了解社工们的辛苦，然后想要给予支持，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些人也是做不下去逃兵啊哈，没有啦，就是其实大家就用在社会当中不同的角色来去爱去传递这些重要的价值啊，社工真的不是一个很好做的工作，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可能就大家都转职去做餐饮业啊，做什么工作等等的，所以当你身边的朋友还在做社工的时候请好好的支持他们，就同样的护理师也是一样，说实在的我觉得心理师也是一样，很多很多的工作其实都很辛苦，然后都有他这些竞争的部分，那我也希望大家其实更多的善良更多的爱，那这也是会是一个让大家彼此相爱走下去的方法吧，因为互相攻击只会让社会变得更坏哦。然后这边突然再插播一下最近的一个小小心得，然后如果你听到这边代表你应该是人很好啦，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在开车没办法按断哈，身为一个心理师啦，其实大家在我的 FB 或 IG 上面应该有看到我有一些业配哈，譬如说我有业配益生菌、优格啊，然后之前还有什么椅垫啊，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哦、喔。主要我就是业配益生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没败哈，然后优格我就觉得很好吃，这两个我有点算是固定开团哈，那其他这些东西就是偶尔分享一下，就我觉得不错的我就分享。那关于业配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重点就是，厂商的东西让别人看到了，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去买，然后当我分享这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推荐，然后我也可以从中赚到一点点小利润。那我先说，我们这种小咖业配的钱是非常非常少的哈。然后所有你想要买东西的人，你也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它其实是一个三方互惠的一个事情啊，但如果有些人因为某心理师业配或是某人业配就觉得这个人很市侩爱赚钱，然后就不喜欢这个人，那我想跟你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你也太容易不喜欢人了吧，就是你不喜欢他的这个业配，那你就把它关掉就好了，譬如说你不喜欢我的某一些业配的文章， OK 你就不要看那篇业配文章就好了，那你同样可以看我其他文章或者听我的 podcast，说难听一点，当我今天在做 podcast， 当我今天在写文章，当我今天在分享在经营我的 FB 的时候，或是当我今天在做很多善心的事情，譬如说做这个食物挺社工的事情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钱的。我的生活当中做了非常非常多没有钱的事情，做的我觉得开心的事情，但你却因为我有业配呢，就觉得这样不好。那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你就去看别人吧齁。然后前阵子有听到有些人在开始讲所谓的可能辅导这些大佬们或是什么学会在讲说要有助形象，不应该业配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是新时代的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赚钱的方法吧，或者是我们体验一些不同产品的一些很好的可能性， 心理师、社工师或是医师人员、专业人员不应该被设造为一个这个形象好像你要神圣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要吃饭的人，我们也是要生活的人。我希望大家可以抱持着更健康的方式来看待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助人工作者等等的齁。那我自己在我的 FB 上面，我会尽量啊就是分享一些比较软野的这些东西。但你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当我认真写文章的时候没有人看，当我 po 一些吃喝玩乐的时候有人看，那你到底要我写哪一些文章，对不对？那我的 IG 上呢，我就会尽量分享一些我的生活。那你说干嘛分享你的生活？我分享生活有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开心，我觉得生活可以很美好，我可以去告诉大家，台湾哪些好玩的、好吃的，我可以分享我的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也是希望透过我的 IG 可以让大家知道，心理师不是一个距离很远的东西，心理师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心理师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那我不是一个很专业在经营粉专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认真善良的好人，所以希望有听到这集希望频道订阅我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成为我生活当中那些很重要的好伙伴。也谢谢大家就是有收听我的这个心理师的欢乐之旅，收听我的 podcast 哦。虽然我的流量最近非常非常的低啦，但甚至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抖内我，然后也没有很多人啦，就是有最近有一位朋友抖内给我，然后分享给我，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啦。那我们今天也就谢谢大家咯，未来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让我知道。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希望你喜欢，希望对你有帮助。别忘了要来我的 FB 还有 IG 心理师的欢乐之旅留言和我互动哦，你的回馈会是我最大的动力。当然也别吝啬来 Apple Podcast 留言五星评论，还有分享这集给你的朋友。我是王雅涵，谘商心理师，大家都叫我哇哈，我们下次见，拜拜。